现在讲的是领户迦叶比啊，领户迦叶比的第一段领迦叶，领迦叶第一是相体心说过了，第二命领耶，命令儿子领他的迦叶有两段，第一是命支迦氏，刚才就说的命长者子去管理家事，知就是管理啊。那么长者对儿子说，哎，你现在要来管理我的家内事务啊，啊，现在不是叫你在后边专做那个米田工的工作了啊，你现在要管理我的家事，啊，等于是升级了。那么我家里所有的金银七宝仓库里面满满的东西啊，你应当要知道，应当要去管理啊，因为这个时候长者有疾啊，生病了，那么自己知道将死不久了，将死不久啊，就是比方释迦牟尼佛视现世间一起度化的因缘将近了，这一期度化众生的因缘将近了，所以叫做将死不久。因为佛说法华经的时候是晚年了，七十几岁的时候了，嗯，那么距离入涅槃的时间没有多久了，所以叫做将死不久。将死不久，比方佛这个应身呢，要入涅槃的时间快要到了，所以要把这个会权入实的这个道理呀，完全在法华会上要表露出来。那么现在从此就领悟到这个道理啊，那么长者跟他说明，我家里所有的工作你都要去管理呀，所以叫做命支家事。那么我里面的金银七宝等等的物品啊，应当进应当出的啊，这个你一一都要办好，不要使它有漏裂有损失啊，所以叫做宜家用心无令漏失啊。刚才是讲到这里，现在接下去儿时穷子以下就是受命领之，接受长者的命令啊，去管理长者的家事，资就是管理，替长者管理他的家事，办理这些工作。儿时从职，接受教职，领之重物，金银珍宝，几株库藏，而无虚取一餐之意。然其所知故在本初下列之心啊，亦未能舍。这一段就是受命领之啊，穷子现在已经是得到长者承认他是完全是他的亲生儿子相同了，那么替长者管理家事。那个时候这个穷子啊，既然是接受长者的这个命令，接受教职，随时马上受接受，接受长者的教命指令，要他管理家事，他就照办了，领之重物，领接受下来办事管理啊，资就管理了，管理这些事情一一啊都替他办，该做怎么做的就怎么做啊，重物就是他家里所有的金银七宝乃至所有的动产不动产，一切一切统统都替他们。那么他的仓库里面所有的东西啊，要存的要带的一一都替他们好啊。那么上面是受命领之了，真正接受替他办事的工作，替长者办事了。而无虚取以下的文字啊，是说明那个穷子自己还是守住自己穷子的本分，他还不敢呢，自认就是长者的儿子。长者虽然是这样命令他这样做，可是他自己还是不敢接受，因此之故啊， 而无吸取于一餐之意。他没有希望要取长者的东西，甚至一餐吃一餐饭。持长者一餐饭算作是长者给他的，他也不敢接受。他从此还是认为自己是个穷子，是个工人，还不敢完全承担下来。这里有一个字跟普通流通本不同啊，而无虚其的那个虚，现在书本上的虚啊，有木字旁，眼目的目，目睭目啊，那个木字旁一个稀有的稀。现在这个本子上是用这个稀，有些本子啊没有木字旁，没有木字旁啊，就是只用那个希望的希，没有木字的旁边啊。那么字是不同啊，意义相同的，意义相同啊，有木字旁的意思更为完备。怎么说呢？这个木字旁的希呀，是想要而多看一眼啊。这个东西我看了有介意，还给看一下，用这个希啊。你看到我想要，但是我也不方便说要啊。但是虽然不敢说要，我心里想要啊啊。那么多看一眼。多看一眼，给看一点啊，就是用这个希啊。所以用上这个希字啊，比单用希望的希没有木字旁的更有意义，更有意义。显示长者子啊，他在长者的家里所看所有的一切，他虽然是替他办事，样样他都管得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啊，银行里多少钱他都知道，他的不动产有多少他都知道。他没有一点点贪心呐、啊，一点也不会想要啊，啊，他总是我不过是替人家办事啊，就是好像现在的银行员啊，啊，那银行里面的员工啊，他在银行里算钱，一千一万、一百万、一千万亿，几千亿，一天到晚算了那么好多好多，可是他敢想这个是我的吗？他可以抽出一张来装在口袋里面吗？不可以。因为这个不是他的东西，他一点也不敢想要，因为这个算的是银行的钱呐、啊，与我没关系呀、啊。我算是办事，我在这里算钱，一天到晚在算钱，算多少啊？这是办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啊、嗯。那么天天替银行算钱，可是算的都是人家的了，不是我的。那么长者子这个穷子的心情，当时替长者管理家务的心情就这样。跟那个银行员在算钱的心情一样，银行员算钱呐、啊，如果有机会，他还会想要装一两张呢。可是长者子绝对没有，绝对没有这个心理啊，完全认为这是长者的，我只是替他办事。所以叫做无虚取一餐之意，一餐是说最少的分量了，多的不敢说，多的不必说了，啊，说是要钱一千一万，这个不必说。因为他没有这个心，别说是那个钱要多少了，就是在长者那边吃一餐饭啊，吃长者一餐饭，没有经过长者的许可，自己随便就吃他一餐饭，他也不敢，他也没这个心，一点也没有啊。实际上在厨房里他可以自由进出啊，里面有个米加进去，但是他往往不忘记的啊，根本他就不敢想要。所以没有稀奇一餐之意，这个稀呀、啊、用得更有意义啊、那么这是对长者的万物的管理呀、啊、他没有贪念啊、那么因为他见思货断了，没有贪嗔痴，当然也就没有了啊、不过这是对大法而说的，他对这个大圣佛法呀，他不敢想这是我的。所以在维摩经里面，声闻人的表现呢，那是完全整个声闻的根性表露无为啊，啊，没有一点剩余，整个表露出来。然其所至，故在本书。然是转于此了，啊，穷子所住的地方啊，他还是不敢搬进长者的大厦里面住，他不敢搬到大厦里面住，他还是住在自己原来的那个草房里。啊，还是后边的那个草房子， 还是住在原来的原处啊，在后边据说叫做曹安呐、啊，曹安啊。照旧，故事在照旧，故就是旧啊，还是仍旧啊，在原来住的地方，他并没有改变啊。薛老上建了几个大丛林，丛林建成了，三房很多，寮房很多都建成了，他还是住在原来最初第一次才来的那个草房子的公寮里面。可能他就是法华经这一段读得太熟了啊，他呀盖了好多像这个云机山啦、云门啦，他盖了好多大丛林，三房三寮盖的很多，整个住好盖好了，他还是住在原来刚进来的时候那个草房子啊，他并没有换地方，可能就是学的这个张哲慈的这个方式啊，他替张哲管理好多事情，但是他没有住进去。如果一般凡夫现代人那还得了啊，客家话有一句叫他马是胖管事，懂不懂啊？不懂我也不解释啊，叫他马是胖管事，脚踩到马赛他就靠着官的势力啊，他就胡作乱为了，那么一般人都会有这种心情，可是他没有，一点一点都没有哦，好干净，做人应当学的那么干净，但是对于大乘佛法一点都不敢想要，这又太过了，固步自封啊，画地自限。下劣之心亦未能识，他自己觉得他是个工人，下劣，他是个工人啊，前面叫做刻舟贱人啊，他那个刻舟贱人的下劣的那种心情啊，不敢承担自己是长者子，那种心啊，他还不能舍掉，他还是那么守旧，还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样子，还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啊，这就是所谓受命领资，啊，那么前面就是领家业，领啊，只是管理而已啊，还不是给他了，啊。后边的富家业就给他了，富家业那就是给他了，富家业就是到了法华时了，体悟法华的道理了，前面是领悟到般若的道理。为什么他都不敢虚其呢？他都管理了不敢虚其呢？这是比方般若时的时候啊，佛释迦牟尼佛经常叫他的大弟子们呐、为那些新入门的初学菩萨说般若的道理，在般若会上，富伦罗、须菩提、迦旃元、舍利佛这些大弟子们啊，经常啊替佛呀教导那些初学的菩萨，教导那些初学菩萨，替他说般若啊。那么他们说的时候，他心里总是想。这是佛的加倍，我是个生魂人，我哪里有这可能啊，我没有这个力量讲这个道理啊，那么我能讲这些般若的真空的道理啊，这完全是佛的加倍也啊，所以在般若，尤其像这个大品般若里面有好几次都说到须菩提啊，他为初学菩萨说般若，说过了他就心里这样想啊，我是个生魂人，我怎么敢有所说呢？今天有所说，说了一些般若的道理啊，这都是佛的伟的神通所加倍的啊，那只是佛借我的口来说法，说的般若的妙法而已，那我是个声闻人，我哪里有这个资格呀，我怎么能说呀，我没有这个力量，我说的都是替佛说的，那是佛加倍我教我怎么说我就这样说，而实际上呢，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通通都是佛的，不是我的，所以他这个下劣之心啊一点也没舍啊，不敢承担。那么这就是在般若会上啊，他已经体悟到般若的道理，可是他还不敢承担自己可以得到，这就所谓领家业。上面是领悟般若时的道理，再往下富家业就是把这个家业交给他了，前面这是管理啊，现在是他的了，现在是长者子的了，整个交给他了，所以叫做富家业，富交付，交付交给他， 把整个长者的家业都交给这个长者子，现在不算做穷子了，是长者儿子了，整个家业交给他。那么父家业有两段，第一正父家业，第二得父欢喜，第一正父给他家业，长者把家业要传授啊，传给这个儿子。父亲少时，父之子一，见仪通泰，成就大志，自披先心。再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少时就是般若以后啊，到了现在讲法华经啊，般若以后要讲法华经之前，法华经之前讲什么经啊？法华经之前讲什么经？无量义经，无量义经，不要还我啊，我已经给你们了。讲法华经之前是讲无量义经，父经少时，般若以后少少过了一段时间就要讲法华经，要讲法华经之前讲的是无量义经，这就说明般若以后要说法华之前正说无量义经的时候，在无量义经里说一法生无量法，无量义经既然说一法生无量法，那么现在在法华会上就是无量法归于一法，无量之法归于一法，无量归于一，就是会三归一，会前归实，会前立实。父之子一，长者父知道他的儿子啊已经习惯了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进出出办事来来往往，他已经习惯了，叫他住到里面来他也会住的，那么知道他的心意了。见于通泰，通就是已经对大乘佛法呀他已经能够接受了，不会固步自封了，已经通到大法里面了，不会质疑小法了，不会停滞在小乘法里面，他了解大法应当是人人可得，他有这个心理了，泰的心理泰然了，没有分别了，没有割爱，没有分别，没有割爱。以前呢都是认为大圣是大圣，我是声闻人，我是小圣啊，不敢呢跟这个大圣这个得一分的这个利益。现在他已经了解了，过了般若以后啊，他觉得我应当也可以耶，但是他不敢讲出来，心里想我应当也可以耶，我应当也可以接受啊，所以法华经开头舍利佛三情啊，舍利佛三番言要求佛说大法，这就是他自己觉得可以，已经通胎了啊，认为我啊可以接受，所以成就他大志，成就可以接受大乘佛法的这个志愿啊。那么也自批先心，批就是觉得自己以前呐好像很不好意思，我从前老是认为自己是个小圣人呐，很不好意思那么自己硬是把自己把他顿下来矮了半切本来有60高，他硬是顿下来变成30高这是自批那么以前那种心理先行，以前那种心理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把它去掉了那么硬是长者将要命终的时候，临欲终时，而命其子，并会亲族、国王、大臣、大臣、刹利、居士，皆悉以及。现在要复家业，要传法给儿子啊，要把家业传给儿子啊，这个要公开的，要公开的，不能说是秘密的传授啊。秘密的传授将来人家不相信那不就糟了吗？所以要公开，而且要把所有当时国人整个集来，重要的人物都要集来。临欲终时就是佛后边说不久就要入涅盘了，法华说完了后来不久说涅盘经就入涅盘了，临欲终时将要入灭的时候，佛将要入灭之前呢先说法华经那么这就是将要入涅盘之前所应当做的事情，而命其子 啊，既然是长者子，因为在二万亿佛所受感化的人啊，接受佛的大法的种子教化，现在大机已经成熟了，大圣根基已经成熟，所以十方诸佛菩萨都要云集在灵山会上。那么命令他的儿子接受他的家业啊，那么这个时候要命令他的儿子接受家业啊，要把所有的大众集来，并会亲族啊，并会两个字一直灌下去，把亲族，亲族是总说啊，把他的这个亲族整个集来啊，在比喻上容易了解啊，国王啦、大臣啦、刹利居士。擦利就是擦地利，就是王族啊，居士阶级以及把这些重要人物整个集来啊，文字上不难解，比方是了解。那么它的法义的含义啊，啊，亲族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十方的啊，这个法身菩萨法身的分身众啊，这个影响众，十方的影响众，前面讲四众的时候曾讲过啊。有影响众，有发起众，有当机众，有借缘众，十方诸佛菩萨那就是影响众，这就是佛的亲族啊。与佛最接近最亲的是同证无为同证法身，破无明证法身的法身大士以上，一直到佛国，所以后边有分身诸佛云集，那都是佛的亲族啊。国王比佛啊，国王在一个国家里面最高的地位啊，啊，那么整个佛法里面佛是最高的这个境界了，所以这个国王就是比十方诸佛啊，后边的分身佛分身诸佛都包含在里面啊。大臣是指这个一国的最重要的大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古代的宰相，现代好像是例如行政院长啊，那么普通一般国家的总理啊，现在这里就是把这个大臣呢、啊、来比这个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已经断了41品无明啊，再进一步就成佛了，所以跟佛最接近的就是大臣啊，那么就是等觉菩萨，所以用大臣呢、啊、来比等觉。擦利啊，擦利是擦地利啊，擦地利就是比这个实地啊，有些地方以国土的这个国家的国王啊，以国王比等觉菩萨，大臣比实地菩萨，擦地利比30心的三贤位菩萨啊，那么就是说国王包含诸佛，包含等觉菩萨，这也可以啊。大臣比作十地菩萨啊，这种说法含义是相同的。那么阶段比较分明，就是国王就包含诸佛跟等觉菩萨啊，因为等觉与佛是已经最接近的境界。以大臣为十地菩萨啊，初地到十地，十地菩萨就是大臣。擦地利啊。那么就是初地到九地啊，可以比差地利啊，那么或者是以差地利王族啊来比整个十地啊，现在我们把它不要这样混合讲啊，把它分清楚好了，国王比等觉菩萨，前面的亲族比十方诸佛跟这个所有的影响众，那么大臣就是这个大臣是等觉啊，擦地利是实地，这样子分位比较分明的啊。大臣是等觉，擦地利就是30心，就是这个三贤位啊。那么跟这个居士啊，居士就是贤位的菩萨，就是这里啊已经把这个41位法身大士整个包含在里面啊。那么以居士为30心，以擦地利为十地，以大臣为等觉，以国王为诸佛啊，如果以这样的分别，那么就是比较清楚啊，就是居士因为他没有地位啊，居士是啊浩谈名言，清净自居，他没有官位，没有地位，就是比作贤位菩萨， 比贤未卜的有三十星，十柱十行十回向，这样子比较分明啊。那么就是与居士比三十星，差地利是王族啊，例如说国王的兄弟之类啊，那是王族，那么就是十地菩萨已经断了三十品无名啊，那么就是十地菩萨。大臣比等觉啊，国王比诸佛啊，庆祖比所有的法身大事啊，通通包含。那么如果这样子说吧，庆祖是总的，国王以下是别的啊。国王是诸佛啊，大臣是等觉啊，差地利是十地，居士是三十星啊。以诸位这种的风威啊，就比较清楚，不要前后混合啊。那么因为这个古代的著书啊，个人的见地不一样，个人的看法不一样，那么因此配位啊，那就都是后人祖师们研究啊，把它体会出来的道理。经文里面呢没有那么明细的这个比对，所以这个比对啊，我们采取这个比较容易了解的方法，就是以居士比三十星，差地利比十地，大臣比等觉，国王比诸佛，亲祖是总一，那么通通包含在里面。坚信以及这些人通通都来了，都集到灵山会上啊，现在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啊，十方诸佛菩萨所有的法身大事啊，乃是有缘的天龙八部啊，大姓凡夫通通在啊。那么在灵山会上亲自玄明说，一切众生皆有佛心，人人可以成佛啊，一切众生尚且可以成佛，前面方便品说举手低头都成佛道，何况是声闻人呢？何况是声闻人，声闻人成佛一定是没有问题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心吗？当然声闻人照样有佛心，声闻人照样能成佛，所以现在公开对大众宣布声闻能成佛。因此即自宣言，即随时大众都已经云集了啊，那么长者就对大众公开宣布，下面是长者公开宣布的话，诸君当知，诸君总指上面的国王大臣差利居士这些全体的大众啊，用诸君两个字整个包含，你们应当要知道，提醒大家，此事我指啊，这个时候琼慈站在长者的前面啊，那么大众云集在灵山会上，那么佛这个长者父对大众公开宣布，你们要知道，这就是我的儿子啊，这个琼慈在我这里工作20多年，现在我已经把家业交给他管理，这就是我的亲生儿子，你们大家要明白啊。那么大家会想，既然是你的儿子，为什么先做苦工做穷人啊，做这个挑大粪的工作，现在才宣布是儿子，这个原因在哪里呀？啊，那么既然是你亲生的儿子，才算是你的儿子啊，所以此事我子，我之所生啊，啊，那么长者宣布这是我亲生的儿子。那么既然你的亲生儿子，为什么今天他要来替你做工以后才宣布啊？所以下文说出这个原因，以某城中啊，舍我逃走，聆听辛苦51年嘞，这是我的儿子，为什么会有造成今天的这种的情况啊？因为我在过去某某在某某城里啊，就是假定原来的那个地方啊，叫做某城某某城啊，那个地方，这个我亲生的儿子那个时候还小啊，幼稚无知的时候啊，他就舍掉我往外跑啊，逃走了，流浪他方了。那么流浪他方，忘掉自己的家庭啊，在外边辛苦了多年了，临贫辛苦，临贫两个字啊，就是因为这个地高高低低，路啊不平，路不平啊，走起来啊，这个脚啊不安定啊，一波一折，一波一折的那种走路方式啊，那么高高低低的路面呢、啊，走起来很不平稳呐、啊。那么这个脚啊，好像长短脚，走起来很不平稳，所以叫做临贫啊。临贫就是走不正，走的不正， 啊，走路走不正，歪歪斜斜，会歪斜的原因就是地面不平啊。因为这个路面不平啊，走起来歪歪斜斜，没有办法正确的走路，所以叫做临平。现在这个临平两个字是说明他过去流浪的辛苦啊，说明他过去流浪的辛苦啊，临平辛苦，这一句话就说明我这个儿子啊，自从逃跑以后啊，在外面啊很辛苦的过日子，在外面流浪。你想一个人在外面流浪，没有家人照顾，有多辛苦啊？那么他没有办法，只好做工了，久而久之也把自己的家忘掉了。因为他在外边流浪五十几年了，这个五十几年就是比五道啊开出这个欧修罗，所以叫做夷，夷指欧修罗，五十就是五道，天人地狱恶鬼畜生啊。那么他在外边流浪了五十几年了，本来他有名字的，其本字谋他本来他的名字叫做某某有名字不过这个地方没有把名字说出来只是叫做某某家他本来他的名字叫做某我名某家，我是长者自称呢、我的名字叫做什么？实际上，这个某家就是释迦牟尼了啊、我的名字叫做某家，哎，那么他也叫做某什么？那名字没说出来了。有人读经啊，他不了解这个某家某什么用意啊？他看那个梁房灿、水灿了、都要念世祖的名字啊，某等都要念世祖某某等啊、那么他读到《法华经》这个其本字某，也把这个人的名字念进去，我名某家也把这个名字念进去，这是闹笑话啊、闹天大的笑话。这个要照原字念啊，不能改变。这不是梁房灿，不是水灿，这个某某家不能加上自己名字啊！你们喜欢爱打了，你会做中家哦。那么你想要当长者吗？我名某家，我叫做慧姓，这个随便能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去会闹笑话的，这个不能加的哦。那么这个照原来的字这样念啊，其本字谋，我名某家，其指长者字。长者子本来有名字的，他为什么不把名字列出来啊？这是一种假定嘛，假定啊。既然是个假定的，不能把这个名字写出来的哦。所以其本来他的名字叫做某某。那么我长者，我原来的名字叫做什么？某家啊，我的原来名字叫做什么啊？那么这个也没有固定的名字，因为这是一种假定。那么既然儿子跑走了，到外边去流浪了，今天为什么会相遇啊？昔在本城呢、怀有推命，我从前在我自己原来住的那个城里啊，到处去找，很忧愁啊，小孩子跑走了找不到啊，你想有多苦啊？那个时候有没有的广播啊，没有广播器材，没有这些科学的现代化的东西，他到处去找，一家一家去问啊，找不到，到处去找，很忧愁的啊，去追求寻觅，觅就是找寻呐、去找了啊。那么到处找不到啊，我到外边来，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哎，我在这里住下来的时候，不期而遇啊，突然之间他来了，佛以此间欲会得知。忽然之间啊，我在这个中途这个城里住下来的时候啊，他就跑到我这边来了啊，无意之中啊就回来了。那么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啊，既然他不认识我啊，我只好叫他做苦工啊，我用方法引诱他进来替我做工啊。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了，他已经了解我了，也明白过去小的时候的事情了啊。那么现在既然是明白了啊，父子完全是啊，彼此互相体信了啊。那么现在我在这里公开宣布，跟这个在灵山会上就是公开宣布，此时我子，我时其父，这两句话最重要了，公开宣布的。这个穷子实实在在就是长者的儿子，我长者自称，我就是长者自称，是这实在我是他的父亲啊。长者说这是我亲生的。 啊，是我的儿子没错，他流浪多年了，现在回来了，已经把家业交给他去管理了，那么我既然是实在是他的亲生父，那么他是亲生儿子，现在把所有的家业呀、都要交给他，是经我所有啊，一切财物皆是自由。那么今天你们大家应当要知道，我所有的一切财物，无论是动产不动产，房子有多少，金银有多少，我通通都交给他在管理了，他都明白啊。皆是自由，这最重要了，这真正的富家业啊，通通都是我儿子的啊。那么长者说，我死了，那么我的家业整个就是儿子的，因此我现在就交给他了啊。先所出纳。是子所知，这个内字啊不能念内啊，念纳啊，出纳就是这个狮子旁的那个纳相同啊。先以前呢、以前我的家里所有的财产呢、出纳就是往外借贷出去的啊，存进来的，纳是进来的，出是存出去啊，放出去的，放出去的啊，或者是已经收进来的这些财物啊，是子所知，都是我这个儿子，我以前就已经交给他了，他已经明白啊，知道我交给他的这些工作，他明白了啊。那么现在已经交给他了，就是他的东西，从此之后啊，由他去管理了，这就是所谓啊，把这个家业啊付给他，正付家业。那么家业已经公开宣布付给他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灵山会上讲法华经啊，说一切众生皆有佛心啊，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过去四十余年所说的都是权巧方便，那都是菩萨法啊，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过去所讲的现在要知道通通都是菩萨道啊，没有什么声闻不声闻，通通都是菩萨道，声闻法也是菩萨道的基础，菩萨道的前一阶段都要经过这个修行方法的。所以呀、在灵山会上公开宣布四十余年所说的话通通都是菩萨道，都是为了要阐佛的本怀而说的啊，目标佛出现世间就是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间。现在在灵山会上会三皈依，开权显实，使大家都能够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而入佛之间，所以叫做是子所知啊。不但是声闻人能成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在灵山会上已经公开宣布啊，这就是完全说明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的用意了啊。那么，中根人四大弟子代表啊，显示他领悟的明白，清清楚楚知道佛出现世间的目标就在这里。后边第二段，得复欢喜啊，既然承蒙长者把家业付给他。那么富家业之后啊，他接受这个家业，那么当然是很高兴了。所以得到长者富于家业以后啊，那这个中根人啊，得到了解以后的那个欢喜心情，在文字上完全描写出来，所以叫做得富欢喜。经文：世尊，世时穷子闻父此言，极大欢喜。都未曾有。那个时候穷子啊，听到长者父说了上面的话，此言就是我这个父子完全会清楚了，把财务整个交给他，说都是他的啊。听到这个话之后，极大欢喜，随时升起大欢喜心，当然很高兴啊。无意中得到的啊，从来不敢想，前面说是啊，不敢想有一餐。得一餐之意尚且还不敢想，现在整个得到了，你想有多欢喜啊？所以说都未曾有，这个我从来没有得到的，今天得到了，都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无心有所需求，今此宝藏自然而知， 这是内心想的话，没有说出来。他内心这样想，所以叫做周思念，心里这样想，是指下文。他心里想，我本来没有心哎，我不敢想要长者的家产呢。这整个家财交给我，我本来没有需求哎，我无心有所需求，我没有需求的心。那么现在啊，金瓷宝藏自然而知，这个宝藏，这个家业，长者整个宝藏家业，他自自然然就送到我的手里，交给我。你想有多高兴啊？假如你们得到了，不是很高兴吗？所以这是无意中得到的啊，不是有心的啊。这个宝藏自然而至啊，这显示他对这个大善佛法本来一向不敢想要的，现在整个得到了啊。那么这就是领悟到前文所说的，看到舍利佛受记哦，既然舍利佛能成佛，当然其他的声闻人一样都能成佛了，所以他们这个高兴的心情呢，那么不言可喻了。到这里为止啊，比说啊，用比方来说明他的领悟的道理啊，越比来说明理解，说完了，这是利比。利比到这里完，下面指示下第二法和，用他的法义他说这个比方的用意啊，用法义来配合前文呢、啊，一一把它配合起来，所以叫做法和。法和照样前面的比方有四段那么法和也有四段，第一和父子相识，第二和父子相见，第三和追幼，第四和领父家业。这个文字就是把前面的比方啊，用法义把它表达出来，但是不能完全一一比对啊，只能略略的顺着文字说明啊，就是跟前文大致相同。那么这是法义啊。世尊，大富长者，这是如来，我等皆是佛子。这就是和父子相识啊，师尊呐、啊，现在我了解了，那个大富长者不是别人呐、啊，就是你释迦牟尼佛利老人家哦，多谢你了。现在我完全明白啊，那么但那个大富长者呀，我所建立的这个比方啊，就是你教主释迦牟尼佛啊，这是如来，如来就指的释迦牟尼佛啊。佛十种通号之一啊，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我等皆是佛子，是像是，嘎那西像是，好像是啊。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说像是呢？他本来就是真子嘛，为什么说是啊？因为他站在声闻人的立场啊，他不敢把这个菩萨所有的这个真子的法王子的那种身份呢、啊、一下子就抢过来啊，他还是谦虚的，谦虚。这个是一种他的谦辞，谦虚啊，他的谦辞，实际上他就是长者子啊，但是他现在还是很谦虚的说，哎，我们就是像佛的儿子啦啊。今天就像佛的儿子了，所以叫做皆是佛子。我们这些声闻人就像佛的亲生儿子，所以叫做皆是佛子。他不好说，我就是真子。那么把那些法王子、菩萨们把他排除掉，这样子有一点富有骄傲啊啊！那么现代人的值得骄傲啊，他不敢这样说。所以说我是佛子。这个是就是他的谦辞，谦虚啊，谦虚说啊，我像个佛子了，实际上就是啊。其次是父子相见，和这个父子相见，如来常说我等为子，这两句话就是父子相见。前面的比方文字很多，这是很简单，两句就把合并起来啊。世事一年来啊，经常听佛说。我们这些声闻人也是佛的儿子啊，那么这个话是常说常听，但是啊，以过去一向不敢接受，现在我已经把它接受下来了，我相信我也接受啊。 那么再往下是和追幼，和追幼有两段，第一和旁人追，
第二和二人忧。
先和旁人追，世尊，我当以三苦故，以生死中受诸苦恼，迷惑无知，要着小法。这段和旁人追，前面的比方文字很多，现在是很简单的说明啊。师尊呐，我们这些声闻人，过去在三界六道里面见思惑没断呢，由这个三苦，三苦啊，就是苦苦、坏苦、行苦，欲界三苦具足，苦苦、坏苦、行苦。啊，生在欲界已经是苦了，生老病死更苦，所以叫做苦苦。坏就是损坏啊，那么万物有生诸异灭啊，这个人生有生老病死，世界有成住坏空，这是坏苦啊。行苦就是行运牵流，流动不停的那个行苦。世界有行苦有坏苦，而没有苦苦。五世界只有行苦，没有坏苦，没有苦苦啊！我们为了这个三苦的缘故啊，在生死中受诸热闹，就是见思烦恼的这个颠簸啊，迷惑无知，一点也不了解，不知道啊，着迷了，被烦恼所蒙住了啊，所以一点也不知道，要着小法。那么得到佛法以后啊，我就喜欢这个小乘法，哎，断烦恼了生死，这是我的目标，已经得到达成目的了，所以一向啊贪着于小法。那么今天得到佛的真正的授予大法，那么一向今日世尊令我等思维减除诸法虚论之分，就是这个声闻法里面修行的经过啊，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再讲下去，就到此为止。下文呢、啊、留下次讲啊，下个。